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么今天所给大家分享的题目的话呢，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看的经文的话呢，是申命记第八章一到十节。那么开始之前，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真的像诗歌里面所唱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啊，当我们今天一同聚集来敬拜你的时候，愿意我们的心能够献上，向着你天上荣耀的宝座，愿意因着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蒙安慰蒙带领，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愿意每一次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同敬拜，一同侍奉，一同讨你的喜悦，让你的名能够得着高举。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帮助听的和讲的能够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能够生根结果，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翻到申命记，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申命记第八章一到十节。啊，如果手里没有圣经的话呢，就请看前面的投影。我们同样也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主的话。啊，所以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程序啊，然后是说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渴慕的心啊，求主对我们来讲话。好，预备好以后的话呢，我们就读这一段经文。好，预备开始。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交通的经文，申命记第八章一到十节。题目是什么呢？就是经文当中我们所读到的那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弟兄姐妹，你如果听到今天我们所讲到的主题，你会心里面有一个疑惑，不靠食物我们还靠什么呢？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哎呀，你看你们好聪明啊，上次刚刚讲过，对不对啊？啊，然后民以食为天。啊，当然这句话讲得很文雅啊，如果是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这句话的时候，就不会讲这么文雅了。我们会怎么讲啊？吃饱喝足不想家，对不对？所以说你会看到说食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的话呢，是非常的实际。我们必须要先解决什么问题啊？先解决温饱问题吗？这是我们华人的历史啊。如果你看中国历史的话，你看到我们的父辈，看到我们的祖先啊，就是今天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啊，我们都经历过饥饿的年代。所以说对中国人来讲， 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意识，就是我们能够吃饱饭就是福气了。弟兄姐妹，你看我们这样对生活的一个认识，其实它本身并没有错。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人不需要吃饭的，对不对？大家如果是说看创世纪第一章，当神造人的时候，那里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的所有有核的食物全赐给你们做什么？做食物啊。所以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他没有说人不需要吃饭，圣经也从来没有否认人在物质上的需要。但是呢，你如果去深入思想，你会思想什么呀？人活着的意义，如果只是为了吃饱饭，如果说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吃饱饭，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认同这个说法？哎呀，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摇头，对不对？如果说人活着只是为了吃饭，你心里马上就会想，那我们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你会马上就会想到这一点。然后呢，我在预备经文的时候，我想到这句话，我就想到说，我们家里的话呢，有的时候会来一只小狗，然后呢，就是我儿子的小狗，他养的。他养的话呢，有时候他去旅行的时候，就把小狗放在我们家，然后呢，我们就做几天的，有一个姐妹说我们叫捡屎官，然后呢，然后就看他几天，看他几天，我就观察这个小狗。好，弟兄姐妹，你看他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哎呀，吃饭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去把他带他去散步，那回来以后的话呢，他就知道开饭了要。一回来啊，把他收拾好了之后，他去马上离开我就跑到哪里去啊？到处找他那个小食，小盛饭的小碗，对不对？盛饭的小盘子，然后呢，把小盘子给他放好，完了以后的话呢，就开始让他什么呀，预备吃饭。那个时候，你如果管教一只小狗啊，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呢，你说 turn 也就转一下哈，马上给你转好几圈。然后你说 sit， 他马上怎么样？我啪就 sit 那里了。啊，说 wait， 也就是等一下，他老老实实的等。哎呀，弟兄姐妹啊，就是为了那口饭，对不对？就是为了那口饭。弟兄姐妹，你看到说人活着的意义，如果只是为了吃饱饭，你不会认同的。但是你如果观察这个世界的话，你会发现一个让人深思的现象。今天的人，你可以说不只解决了温饱。可以说早都进到小康里面了，对不对？我们不缺食物了，而且可以说我们非常的富足，我们非常的富足。但是你去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衣食无忧的人，他就真正可以无忧无虑呢？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而且是恰恰相反，你会看到很多衣食无忧的人，他里面会有一个莫名的空虚，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喜乐。什么都可以享受，就是不能享受平安。弟兄姐妹，这种空虚说明了什么？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无论是食物、财富、地位，它只能解决我们生存的问题。也就是这些东西只能是让我们活着，但是不能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也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活着，但是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活着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你看到说我们中国字也很非常好，人怎么写啊？一撇一捺，对不对？简单不简单？你看人这个字的话好简单，但是人的生活好不简单的。你看人不只是追求活着的，弟兄姐妹。然后呢，人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是活得有意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还有我们有一个我们需要更加深思的问题。我们已经信主了，对不对？我们也相信说神是一位无比丰富的神，神赐给我们天上地下一切的丰富。弟兄姐妹，但是你去观察基督徒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已经得救，已经信主， 但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什么呢？他们的生活里面却是好多的软弱、忧虑、惧怕，有很多的挣扎。甚至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他常常被罪捆绑，被世界和自己的肉体来捆绑。我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丰盛的生命，这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呢，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啊。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你可以说几千年前摩西他向着一群人来讲话，而这一群人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们要离开旷野，要进到应许之地。你看摩西在这里向他们所说的话，不但让我们看到说人类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并且你看到摩西的话的话呢，也告诉我们答案，人到底活着是什么，靠着什么。他对应什么？生命记的第八章啊，这是摩西一生你可以说是最后的讲论之一。他站在约旦河边，他面对即将进入迦南美地的百姓。你很奇怪，他没有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打仗，对不对？你们要怎么去分地啊？怎么去耕作，而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们生命的根基是什么，你们生命的根基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当中第三节告诉我们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乃是靠神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好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是听到这句话，我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千多年之后，那主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禁食四十天呢，禁食四十天已经很饿了，这个时候魔鬼试探主耶稣，那主耶稣怎么回应魔鬼的试探呢？哦，弟兄姐妹，你记起来了，主耶稣回应魔鬼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你看摩西当初教导以色列人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成为人，他在旷野接受试探的时候他怎么胜过这些试探。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啊，交通这段经文的话呢，是为了帮助我们去面对生活当中的试探，无论是缺乏还是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都照着主的话学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这段经文的话呢，你可能会看到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什么？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旷野啊？旷野不好受啊，对不对？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旷野啊？那第二的话是什么？玛拿，玛拿是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属灵功课？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就是说，当我们享受富足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试探。我们来到第一节，第一节那里摩西就是向百姓讲，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摩西说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话呢，他们已经站在约旦河东岸，他们要进去进入迦南美地。这块美地圣经里面怎么描述啊？神给他们提起这块地的时候是说，这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一块极其丰富的地。对着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仆，他又没有在旷野的话呢漂流了40年，哇，现在终于要进到应许之地了。哦，弟兄姐妹，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弟兄姐妹也要记着，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因为什么呢？在以色列人面前呢，不只是有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还要面对什么？他们还要面对那些高大的城墙，对不对？他们还要面对那些强大的迦南的民族。哦，弟兄姐妹，这是以色列人在这里所面对的。而摩西在这里讲话的时候，那些听他的以色列人 这些人的话呢，他们已经经历四十年的旷野漂流，我们称这是第二代以色列人。这第二代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亲自看见出埃及的那一代因为不信和悖逆倒闭在旷野。哦，弟兄姐妹，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更好的武器，不是学习怎么打仗，也不是学习怎么去耕种，他们需要什么？弟兄姐妹，他们需要学习如何敬畏神，他们学习应该如何遵行神的话，让他们能够在应许之地来享受神的丰富。所以你看，摩西说了那么多的话，没有教导他们如何去打仗的，而是把神的话放在他们的面前，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哦，弟兄姐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慢慢的去思想，到底靠什么呢？摩西在这里将神的话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你看到神的话是这么重要啊。这段经文的话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话不是说这些以色列百姓进到应许之地啊，他们才去遵行。神的话是什么呢？神的话是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得着产业，并且享受这些产业的前提和条件。进入应许之地不是靠着人的能力得着的。弟兄姐妹，如果说去读约书亚记，你会发现什么呀？哇，以色列人打的仗的话都是匪夷所思的，对不对？他们怎么打下耶利哥来的？一天一天绕，一天一天的绕，对不对？最后百姓呐喊，耶利哥城倒塌，哇，这个耶利哥城就被拿下来了。弟兄姐妹，进入应许之地不是靠人的能力的，也不是靠人的智慧的。你会看到说，神所应许的这一切的丰富啊，要成就在什么样人什么样的人身上。弟兄姐妹，记住，是成就在那些敬畏神顺服神话语的人身上。那么我们就是讲到第一节，那第二节呢，摩西就把百姓的眼光从前面的应许之地那转向他们已经离开的四十年漂流的旷野。摩西在这里回顾过去，他并不是说让以色列人想起那些艰苦的日子啊。我以前我常常跟大家提，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一苦思甜，然后呢就是大队里面弄一些粮食去吃，就是非常的就是一些菜呀、啊、一些弄一些团子啊，一苦思甜。弟兄姐妹，摩西在这里跟他们讲话，不是让他们想起这些艰苦的日子，是让他们什么呀？弟兄姐妹，是要让他们认识神在这四十年当中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旷野生活不容易，弟兄姐妹，旷野里面他们会经历饥饿的，他们会经历干渴的，他们会有危险，他们会有失败。但是这是从人的眼光去看，但是如果说你从神的眼光去看，弟兄姐妹，你再看旷野，你马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眼光。旷野是什么？旷野是生命的大学呀、啊，是人生的大学呀、啊。这是在神的百姓进到应许之地之前，他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学习的属灵功课。所以你看摩西怎么说？你也要纪念，你也要纪念耶和华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那些苦日子。摩西提起来的时候，你要纪念呀。为什么要纪念呀？神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所以这一节经文，第二节经文的话呢，其实有三个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三个词，一个是引导，一个是苦练，一个是试验。所以你就从这三个表达的话，你看到神如何借着旷野要造就神的百姓。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引导，是神引导他们走旷野的道路。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不是偶然发生的，弟兄姐妹，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选择的， 但是呢，他们在旷野当中所走的每一步，他们都有神亲自的带领。哦，我们读出埃及记，你会看到有两个柱，一个是什么？一个云柱，对吧？一个是火柱。而以色列百姓的话，从来不缺乏引导，啊，是白天云柱，夜间火柱，引导以色列百姓往前走。让我们看见什么？哇，弟兄姐妹，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的道路都是由神来引导的。虽然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啊不知道啊，然后为什么要绕行？啊，为什么要停留下来？但是神一直在引导他们。所以说我们说旷野的道路，弟兄姐妹，不是迷路，不是迷路，是神亲自带领他们走旷野的道路。我们今天的话呢，你如果是听到引导这两个字的时候，也可能你今天正处在一个旷野的一种状态，请你相信，你如果是属神的儿女，你的每一步都有神的引导，你的每一步都有神的目的。弟兄姐妹，引导啊，就是那么的实在。在旷野当中，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神亲自带领他的百姓。那第二个词是什么呢？是苦练。弟兄姐妹，你读到苦练啊，你会说神苦练以色列人。这里的苦练呢，不是神故意折磨神的百姓，是什么呢？是借着旷野的缺乏、困难和饥饿，使他们谦卑下来。弟兄姐妹，他们谦卑下来，去单单的去信靠神。弟兄姐妹，我有一个好深的体会，我说人谦卑下来好难，我更准确的讲，我谦卑下来好难。弟兄姐妹，是不是好难的？人谦卑下来好难的。所以你看，神只能借着这样苦难的环境，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说人只有谦卑下来，只有专心依靠神，我们才能够什么呀？进到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常常提到的，神阻挡什么样的人呢？一起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我们背的可以非常熟，然后呢，我们可以夸我们圣经背的好熟啊，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我们骄傲很容易出来的，所以说弟兄姐妹，人很难谦卑下来。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你看到在旷野当中，神就是借着这样一个就是艰难的环境，让他的百姓什么呀，能够降卑。所以说的话，你看到神的心意，神没有让他的百姓一直活在安逸当中。你要知道，安逸不能让我们的信心增长的，我们所有的信心增长都是因为我们处在艰难当中，我们学习去信靠神。在旷野当中，神就是借着这样艰难的环境，破碎这些百姓对着自己的信靠，使他们成为什么呢？使他们成为单单信靠神的人。你只有单单信靠神，你才能够承受享受神的应许。他最后两个字是试验。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能很快读圣经，但是如果你在主面前好好默想的时候，哇，你会看到主的话好宝贵啊。试验这两个字，神试验他们。你会奇怪啊，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怎么会试验呢？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当然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对不对？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遮盖，他知道我们的心。但是呢，这个试验它不是为了让神知道，是借着环境。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神要借着环境让我们认识自己真实的属灵光景。我们有一个好好好 好可爱的弟兄，在圣经当中，彼得，对不对？彼得认识不认识自己啊？不认识自己。当主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怎么回答呀？哎呀，豪言壮语啊，就是众人都跌倒我都不会跌倒，对不对？我就是与你同死都没有问题啊！大话说的好大。什么时候他真实的光景流露出来？什么时候显明他那么的胆怯，那么的没有信心？哦，弟兄姐妹啊，是在那个环境显出来的时候，让彼得认识了自己。神什么叫试验他们呢？神试验他们就是借着环境让我们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神试验属他的人呢，不是神不知道，而是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呀？你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口里面说信心没有用的，我们口里面说信心没有用的，只有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你这个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口里面说我们好顺服，我们好谦卑，弟兄姐妹啊，这个没有用的。当我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真实谦卑顺服的心。这叫试验，这叫试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就像彼得不认识自己一样，但是当环境出来的时候，哇，彼得认识自己了，他认识了自己那么的软弱，那么的失败，他就会更加的信靠神。弟兄姐妹，这是神在我们的 人身上，你看有多么好的一个建造。所以你看如何看以色列人40年旷野经历呢？如何看他们这40年的经历？从人看是艰苦的岁月，但是从神的眼光去看呢，是要造就他们的生命。神借着引导使他们学习什么？使他们学习谦卑的顺从。神借着苦练让他们能够专心的来信靠神。神又借着试验的话呢，让他们去认识自己的心到底是如何的。所以说你看，神在这里所关心的不只是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就是要借着这40年的旷野经历让他塑造他们的生命，而这样的一个生命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才能够享受迦南美地的那一切的美好。第三到第五节的话呢，摩西在这里继续回顾啊40年的旷野生活。摩西呢就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东西啊，而以色列百姓40年赖以生存的食物啊是什么？玛瑙。玛瑙的名字的话呢，非常有意思。他是说这是什么？玛瑙的名字就是这是什么？所以说你看我们每次读到玛瑙这两个字的时候，是让我们去思想的。而这是什么呀？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信实。所以说，那个玛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他们40年之久，在旷野就是赖以为生的，啊，这样的一个食物，非常奇妙的食物。每天早晨，啊，无论是下雨，今天是下雨，对不对？啊，今天是下雨，啊，无论是说天晴，他们每天早晨走出帐篷的时候，他们都可以从地上能够拾取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瑙。哦，弟兄姐妹，你看奇妙不奇妙啊？然后呢，神赐下玛瑙的话呢，啊，不是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啊。如果我们只是看重食物，弟兄姐妹，我们去看玛瑙的时候哈，有很多奇怪的问题提出来。我们这个食物太奇妙了，对不对？从天上降下来。我们读到玛瑙，我们想到玛瑙的时候，我们就想，哎，玛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啊？玛瑙接着来问一个，玛瑙是什么味道的？ 哎呀，我们都是从食物的角度去看，但是弟兄姐妹啊，神降马拿不只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的，是为了什么呀？是教导他们一个生命的重要真理。那摩西怎么说呀？他苦练你，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祖宗所不认识的马拿赐给你吃，要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读到这里的话，你会看到说神的工作有一个好清楚的次序，任他们饥饿，任他们饥饿。弟兄姐妹，你看有的时候的话，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这都是神的百姓啊，这是他在埃及所拯救的百姓啊，怎么会任他们饥饿呢？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教养孩子时间长了以后，我们慢慢体会神的心肠。有的时候孩子悖逆啊，你甚至是说希望孩子能够经历一些艰难，让他能够成长，任他经历一些艰难，任他经历一些苦难，不是不疼爱他，而是为了什么呀？你要成长啊，孩子啊。我们当中的话，真的好多事情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越加让我们到神面前去。我们其实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面对好大的难处的，我们到神面前去，神任他们饥饿。我们希望弟兄姐妹看到，不是神好像有一个好狠的心，我们乃是要看到神有一个好美的心意。所以神不是说一开始就一直供应他们丰富的食物，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只看到食物，他就不会借着食物去认识神的，他就不会借着食物去依靠神的。他们只是看食物是维持生命的，但是呢，他们不会明白一件事，真正能够维持生命的不是那些食物，乃是神自己。所以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呀？我就是生命的粮。弟兄姐妹，你看到旧约当中以色列百姓是吃玛拿，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这个玛拿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说我们要吃主的血，喝主的血，吃主的肉，这是生命的供应，这是生命真正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就是在旷野当中，神就容许他的百姓经历这些缺乏，就是为了让他们借着玛拿教导他们，食物本身没有能力赐给人生命，真正能够成为人生命供应的不是玛拿，是神的话。所以玛拿你看每天出现不论什么样的天气你知道说玛拿出现，玛拿从天上降下来的话，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是神每天发出命令。神哪一天说有玛拿就有玛拿，哪一天说停止就要停止。弟兄姐妹，你如果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他们过了一旦河还要不要吃玛拿呀？他们不再吃玛拿了，神不再降下玛拿了，神让他们享受在迦南美地的丰富。说弟兄姐妹要领会说，真正供应百姓生命的，真正供应生命的不是地上的食物，是神的口里所出来的话语。你看在这里怎么去看这个玛拿，怎么去看这个食物？说食物不过是神供应生命的一个工具，神自己的话才是生命真正的源头。好，弟兄姐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但是我们每次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说，那食物好重要。是的，在这里不是完全不是否定食物的重要。神知道人的身体需要食物，在旷野四十年，神天天赐玛拿。那在新约当中呢？那主耶稣的话，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对不对？他圣经当中没有轻看这些物质生活，圣经当中所强调的是什么？是人的生命。弟兄姐妹注意，人的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还有一个比肉体的生命更重要的，就是属灵的生命。人若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却没有神的话，弟兄姐妹，就像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旷野，他们在埃及那时候是有粮食吃的，但是他们仍然做罪的奴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有吃的，他们有食物的，但在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呀？有粮食，有吃的，有满足，但是他们做罪的奴仆。而真正叫人活着的，弟兄姐妹，是我们与神之间这种生命的关系。而是神是借着他的话呢，把生命不断的每天供应给我们。所以说这是讲到玛拿。弟兄姐妹，当然你可以有机会你再去读玛拿，希望你再去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位神是如何借着玛拿来造就他的百姓。然后接着摩西的话呢，又提到说，提到一件事，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而神在旷野当中就是借着这两件好简单的事情，玛拿食物是不是每天都吃啊？一天三顿，对不对？好简单呢，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里面的属灵功课有多深呢？而且的话，神这样来做的时候，就是说你每天都要学习属灵的功课。然后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是说他们的衣服没有破，你们的脚也没有肿啊。他们的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他们要穿鞋，他们要穿衣服的，他每天都要什么呀？他要走路的。哦，弟兄姐妹，你看到神让他的百姓学属灵功课就是这么的实在，就是你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是属灵的功课啊，你每天走路的时候你都可以学属灵的功课。摩西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是说神在旷野不仅借着玛拿每天供应他们的需要，也是在这漫长的四十年当中来保守自己的百姓。那旷野是什么呀？旷野没有工厂啊，没有商店。我们今天的话，如果说你去买件衣服，对不对啊？你当然去跑到商店，你买很多的衣服。前一天的话，我儿子回中国呀，哈，哎呀，我夸一夸中国，大家没有意见哈。回到中国的话，他用几百块钱买了好多衣服，而且的话，不喜欢了以后马上就可以退。哎呀，你说是我们现在的话，这个衣服的话，真的是你体会不到当时以色列百姓的那种样子。那个时候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没有工厂，没有商店，他们就穿着那身衣服，但是好奇妙啊，衣服没有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你说弟兄姐妹，这个神的保守是不是好奇妙？神的保守是不是好大？你看到神的百姓，他每一天每一刻他都可以经历这位神的信实。你看到他们没有一天走出去的时候说今天刮风下雨啊，今天我们来到了一棵片草不生的地方啊，今天可能没有玛拿了，不是这样的。他们去到旷野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捡到玛拿，这叫什么？这叫神的信实。弟兄姐妹，每天都可以经历神的信实的。所以到第五节的时候的话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目的。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你看，神在旷野所做的这一切不是惩罚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可能心里面有好多的挣扎，有很多的这种不顺服，但是你要想到神当初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做的，他不是惩罚，是父亲的管教。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今天每一个弟兄，如果说你已经做了父亲，你去想，你如果为了管，你是管教儿子，不是为了伤害儿子，你的管教是为了塑造他，是让他能够一天天成熟起来，并且呢有一天是要承受产业的，对不对啊？你的那些产业你都会给他的。神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的心意。所以说神是要借着饥饿，借着玛拿，借着保守，借着供应啊，不只是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神在做什么？神在塑造他们的生命，塑造他们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完全信靠神的，是完全仰望神的。而这样的一个生命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享受神所赐的产业，他们才能够享受什么叫流奶于蜜之地。所以说你看到神呢，你越想神，你心里面就越感动。 神不会不关心我们的生活的，但是神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关心我们的生命。他是盼望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认识他，去依靠他。所以说弟兄姐妹，你去想，真正决定一个人生命是否丰盛的到底是什么？决定一个人生命丰盛的不是你有多少地上的财富。基督徒，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决定你的生命丰富的不是你在地上有多少财富，不是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后面有多少零，决定你的生命是不是丰富，是你看你是不是每天活在神的话语面前。所以玛拿真正的意义不仅是食物，更是借着这个食物来教导他的百姓。弟兄姐妹，生命的根基不在于食物，是在于神的。使人活着的不是他们在地上捡的那些玛拿，让他们活着的是从神里面所神的口里面所发出来的一切话。我们看最后一段六到第十节，摩西呢他就回顾着旷野的四十年之后，他再次将神的百姓去看前面的应许之地。你如果是说读英文，或者说你去查一些原文，第六节的开始的话呢其实是有两个字的这两个字就是所以你读到所以的时候的话呢，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好重要的一个转折。哎呀，摩西在这里有一个转折，他要说什么呀？他在这里要告诉百姓，神在旷野中是引导、苦练、试验、管教他们，有一个好明确的目的，是预备他们，预备他们什么？进入并且享受神所赐的丰富。我们今天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信主之后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我们的生命没有长进，我们还不明白说神不单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你要看到神的心意啊，旷野不好受的。你如果说四十年旷野的话，你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能活多久啊？就算按照摩西的年龄来算，120岁，是不是很 OK 了？很 OK 了，对不对啊？但是你要知道说，如果是说我们四十年在旷野，三分之一都是在旷野过的。所以说神就是要有这种借着这个旷野，他一定有他的心意。但是呢，他借着旷野要造就百姓，同时也表达一个目的。神的目的不是只是让百姓一直停留在旷野。弟兄姐妹，你要看到这点，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一直停留在旷野的，你要进到神的丰富之地的。神只是借着这40年的旷野生活来塑造他们的生命，是让他们能够去享受神所赐的产业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呢，摩西就给我们描画了一个好美丽的图画面啊，告诉他们迦南地是什么呀？迦南地那里有溪水，有泉源，有五谷，有葡萄，有甘蓝，有蜜啊，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哎，读这句话是不是有奇怪啊？你在那地不缺食物，摩西还嫌不够，一无所缺。哦，一无所缺啊，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是说这神是何等丰富的一位神。但是呢，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它和旷野是一个好明显的对比。在旷野是什么呢？哦，他们会经历会每天依靠玛拿来生存。但是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可以享受神一切的丰富。但是呢，神知道旷野的考验是什么？旷野的考验是缺乏，对不对？是缺乏。但是应许之地有没有考验呢？有没有呢？弟兄姐妹，在应许之地最大的考验是什么？是富足。我们人在缺乏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去寻求神，你可以去呼求神，但是人在丰富的时候是多么容易忘记神。哦，弟兄姐妹，你看接下来在第十节的时候， 在这里只是讲了一句话，说你吃得饱足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啊。其实你如果继续往下读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句话是让我们在读下面那句话的时候有一个预备，因为后面就是一个警戒。警戒什么呀？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为什么神在进入丰富之前不断地回顾旷野？因为神知道人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不是在贫好的好，有的时候不是在贫穷的时候，是在什么？是在富足的时候。贫穷可以让我们去寻求神，但是富足呢，却让我们开始依靠自己。而这一点我们弟兄姐妹多一点思想，也就是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大家记得箴言里面有一句话，那这句话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怎么说呀？哦，这个人的话呢，他就向神祷告，他说求你使我也不贫穷，然后呢也不富足啊，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弟兄姐妹，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啊，你看他这个祷告的话，他说又恐怕我贫穷，我就去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啊，你看这个祷告好奇妙，对不对？啊，这个雅顾尔啊，他叫雅顾尔，他祷告的时候，他为什么说不要让他富足啊？弟兄姐妹啊，他认识人的本性，他认识人的本性。富足最大的危险不是财富本身的，最大的危险是让财富代替了神，是让你手里面所有的那些东西代替了神自己。所以你如果读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同样有这样的教导，主耶稣很紧在那里提醒门徒，他有钱财的人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呀！不是财富有罪，而是财富非常容易让人的心不再依靠神。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警戒。你看保罗也是写信给提摩太，那里有一段话，他说：“你要嘱咐那今世富足的人，你要嘱咐那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哦，钱财前面有一个形容词，对吧？无定的，不知道哪天就怎么样啊，就飞了。体会过没体会过？啊，我们今天可能生活的一个很稳定的社会，我们不容易体会到。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呢，委内瑞拉正发生一件事，他们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那种金融危机，那种通货膨胀，啊，原来可能10000块钱。到了今天才是1块钱，所以说他们去买东西的时候的话，怎么去买啊？他们要拿一个麻袋，里面都是钱币，因为贬值了吗？然后到那里买什么？买一块面包回家。我弟兄姐妹，什么叫无定的钱财啊？你的生命是不是在无定的钱财上面？你因为有着这个钱财的话，是不是你没有信靠神的心？弟兄姐妹，我们看保罗这句话后面，他还是讲，他说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而保罗没有警告我们说不要有金钱啊，而是说什么？你要不要把信靠神变成信靠你手里面所有的那些财富。所以神在就是这样来训练他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讲了这么多，看到神在做什么。40年的旷野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表达。40年的旷野是旷野大学，是生命大学，是为了预备造就他的百姓，能够在富足当中能够敬畏神，能够在神的祝福当中仍然学习去信靠神。所以你看，就是借着以色列百姓，借着摩西在这里的教导，你看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多么真实的一个表现。弟兄姐妹啊，真正蒙福的人不是物质上拥有很多，物质上的丰富，真正蒙福的人是你在丰富当中 仍然敬畏神，仍然每天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交通完这段经文呢，其实弟兄姐妹，你可以好去思想你今天的光景。你可以说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经历旷野，真的很多弟兄姐妹在经历旷野，我们会面对工作上不稳定，我们会面对在健康上可能要有疾病，而甚至我们会面对人际关系的破裂啊！你会看到正在旷野当中，弟兄姐妹，但是记住一句话，神不会放弃你，他会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来真正的依靠他，不要去依靠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却随时可能失去的东西。你要好好的信靠神。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也是处在富足当中，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啊，我们为他们感恩呢，生活好安稳呢，家庭好美满呀，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的儿子啊，如果是正在青春期，居然好听话，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你就好幸福了，对不对？你如果是在经历神的祝福，还是各个方面都很顺利的时候，记住摩西的提醒，吃得饱足的时候，正是最容易忘记神的时候。而就是帮助我们在丰富当中不要忘记感谢赞美神，是他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不要把任何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要长存感恩的心，将荣耀归给神。而这是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之前神让他们学习的宝贵的属灵功课呀，也是我们今天必须学习的。你要进到神的丰富里面，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属灵学习，你必须在这个功课上要能够让神满意。好，我们最后祷告。天父，谢谢你将你的话语留给我们，我盼望就像你所借着摩西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真的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每天渴慕你，每天活在你面前，给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每天都来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愿意主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每一个属你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交给当值执事。